可是我真的不懂大家说哭到银眼都掉下来是多我没办法 get 到这件事情。因为
嗨嗨大家好，我是老陈。
嘿，我老司机。首先呢，之前那个《鬼灭之刃》《无限列车》不是很红，反正就是现象级的作品啦，然后连台湾的票房都超好，日本票房也超好。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比较少会去电影院看动漫，就是自身喜好的问题，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去电影院看。就最近上了 Netflix， 我就想说哎呦这么多人推看一下，这边我要讲一下，
你要讲一个逆风的言论。
我觉得也不是逆风欸，我觉得是应该有蛮多的人想法跟我一样，但是被掩盖住了。这不到底感动的点在哪里呀、
我根本没看，所以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
反正里面的内容，男主角跟可能他们组织里面的一个就是比较强的前辈一起在火车上面斩妖除魔的故事啊，结局就是反正这个也没有爆雷，都已经过那么久了。那个前辈呢，为了要保护他们而死，就这样。整段故事其实就是这么的，没有什么反转，也没有什么转折，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觉得里面的情绪呢，让我想到了那个《与神同行》里面那一段妈妈的沙子，就是那一种硬要逼你哭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就我不喜欢这么直观的表现方式，就它里面就是眼珠一颗一颗很大的滚落了下来，然后一直在说大哥他没有输，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他是为了要保护我们，所以其实我们是没有输什么。我就觉得 why 用演的不要用讲的，就太多解释性对话。然后包括反派会说啊，我现在把我的身体跟这个火车融为一体了，然后就直接跟主角告诉他说他的弱点就在车上的某一处，就是他的脖子。我就觉得 so fucking stupid， 你就直接把他演出来就好，你没有必要讲啊，你用讲的这个的谜底跟这个的 punch 就都没有在啊。动画的特效吗，我也觉得还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那个时候电影没有很多，所以
为什么他会那么红啊，
我也很 confused， 我完全觉得是因为时间点的问题，就是猪在风口上也会飞。完蛋了，我讲这句话我要被干爆。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影可以看，所以选择相对比较少，所以大家就去看这一部电影。
那不会因为选择相对比较少，看完就会觉得它特好看、啊、
但是我觉得它是有加成的，就是在那之前以往啦，就以火影忍者航海王这些来做举例，他们的动漫是连贯下去的，就你有看过动漫，就是他不会说中间忽然有一段剧情是要到电影院看才看得到，是很完整的动漫你坐在电视上可以看得到。可是这是鬼灭之刃无限列车，它的概念是有点像是说前面的动漫都正常，可是你一定要看到这一段的话一定要去电影院看，接下来回到电视上就会回到、
哦哦、
就你没看这个你就是get 不到这件事情、oh. 所以很多观众也会因为前面《鬼灭之刃》动画的精致度、huh? 然后所以会想要去电影院看这个，因为毕竟你看这个才会有看到动画继续接着做的状况。所以我认为我不会觉得说它的票房好或坏，对我来讲是什么觉得很 stupid 或什么东西，我觉得它可以带来的启示点是我会很期待接下来我很欣赏的动漫能不能用这种方式也去呈现。比方说进击的巨人，如果他最后的完结章可以直接就是在电影院里面去呈现，我他妈一定冲第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它可以开启一个就是振兴可能电影院的票房，同时也可以带来更多的收入，就有点走向 Disney 那一种感觉，就是你可以卖周边，然后你也可以卖电影，不是只有在电视上的转播权而已，它开启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所以在这个点上我是欣赏《鬼灭之刃》它带来的现象，可是我真的不懂大家说哭到银眼都掉下来是多我没办法 get 到这件事情。因为 我整个从头到尾带来情绪就是なんですね，
你气到我把眼睛摔下来。
我不会不会， 我觉得它是一个十分里面及格的作品，但绝对没有到
顶吗？
离顶非常非常之远，我必须直接这样讲，就是里面的很多情绪太刻意了，包括那个，反正就是他们的那个前辈就阵亡的那个，我这样讲阵亡可能人家会不爽，反正就死掉那个啦，他的就是家人啊，就是原本可能就是他爸爸，就是不管他做再多的努力，他爸爸都已经没有去 care， 就是觉得哦，就这个样子。那他妈就是给他了一个重点，就是你要保护弱者，然后他最后就是成功了保护他的后辈们，然后他就看到他妈妈离开的那个灵魂，然后就问他妈说：“我有做到了吗？”然后他妈就跟他讲：“对。”然后很多人说这一段很感动，但我觉得他的整个 punch 反而没有像是我在看《进击的巨人》，就是最后一段有一次就是那个他们去问调查兵团前团长，然后调查兵团前团长就直接跟他讲说，他妈跟他讲说孩子一定要是特别的吗？我觉得他出生下来就够伟大，那个鸡皮疙瘩的程度跟那种感动的程度是完全远远不及那一段的。因为同样都是妈妈戏嘛，我讲妈妈戏好像有点侮辱，但同样都是讲就一个传承，一个观念，可能一个意念的一个传承，我觉得他叫什么哦，鬼灭之刃，我觉得他的传承非常的直接，然后是非常的目标性的，就是哦，你一定要达到这一个点，我就觉得这个是很，要怎么讲，也不能一直套用儒家，然后这样有点太激进，就是很你要达到这样子，所以我才以你为傲，就可是如果以进击的巨人来讲，他妈妈没有希望他达到任何事情，他觉得他只要好好活着就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我觉得那背后的爱是完全不同 level 不同层次的，你懂我意思吗？
可以理解，
就所以我看到那一段就想哦，老套老梗，就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我也觉得他的动画就哈有到这么，
所以你还特别前面集数都看完了，然后再去看电影？
没有，我是没有去看前面集数，因为
就直接看电影。
对，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基本的入门砖就是你不用看前面，你直接从这个去看，你也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得到感动。那、我觉得这一部就是及格分的电影啦。啊，我看完也会觉得就是说，就让我觉得那一阵子是不是行销公司很厉害、啊、没有啦，就我会觉得为什么会让我有与神同行的即视感，就是这两个作品出现的方式跟它传播的方式是很接近的，
因为大家就喜欢看这个这种类型的，
我会觉得思考层面太
没有那么深，
对，然后对于人性的刻画也很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我给这部作品其实可以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去看了，然后很多人看了两三次我超 confused 的就这个有需要看两三次吗？
人家说不定有在里面看到了些啥，
有啦，我觉得他里面带出一个观点是我觉得还蛮棒的，就在于说他们最后就是里面他们的敌人叫做鬼，然后鬼会怕光，所以他们在光出现之前要赶快离开，可是在那之前那个他们的那个 senpai 就已经把那个鬼抓住，可是最后那个鬼还是挣脱，因为他要抓到他，其实那个时候鬼已经用一拳把他的那个身体打穿了啊，因为男主角他们都是人，所以今天人只要这样被打完一定死嘛，因为你的这个要害都被整个拳头穿过去，可是他就用他的身体夹住那个鬼的手不让他离开，就是要试着撑到阳光出来然后把他消灭掉，结果最后呢就是他在讲的事情对于赢的概念到底是什么，那个鬼认为他把那个大哥杀了所以他就是赢了，可是对于大哥这边他们的主角在讲的事情是大哥他没有输，因为他已经贯彻他的意志，他保护了我们，所以大哥其实赢了，他成功保护他们没有被鬼杀掉，所以那个是一个转换，就是那个鬼认为他赢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心灵鸡汤哦，但那个男主角就说大哥成功保护了我们，虽然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他成功保护我们完成他的目的，所以是大哥赢了， 你能懂这个之间的概念吗？
可以懂啊，
可是我觉得讲这个观念
点在哪，
不是，我觉得讲这观念非常的棒，就是 OK， 每个人对于赢的程度是不一样，是没有必要去比较，就大家对于赢的想法就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没有必要在最后的时候，那个鬼逃走的时候还对着树林一直大喊说大哥他已经赢了他没有输，我就觉得那一段你是不是在催泪啊，我就会跳出那个情绪，就蛮倒的啦。所以哦，我还要再讲一件事情，那个主角也太爱喊了，我就觉得用演的不要用叫的，就是他里面就是说不要走，然后就这样一直喊，然后就Oh, come on, seriously， 就我会有一种你真的要这样子才能呈现出那种情绪嘛，就让我觉得不太能接受。好，我这样感觉都在骂这部作品，但我要重申，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期待这件事情带给日本的动画发行商或者是漫画的公司或者是电影另外一个想法是，或许这样子可以让一个作品更得到升华，然后对于我们这些喜欢动漫的受众来讲，也有一个另外的方式可以去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变成电影。所以在这个点上，我觉得《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的出现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先下这结论，因为我怕被骂。但是这部电影真的就还好了，我觉得真的是过誉，我真的很喜欢被骂。我最后又再补充这句话，刚刚都已经把它转回来。
那我来讲一个我最近有看的一个电影，然后它也是在 Netflix 上面非常红，它好像是就是分三周这样子上映的电影。
哦，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就你没看的啦。
对，
恐惧大街。
Yeah，
我觉得很适合打发时间的时候可以看，因为我觉得其实没有到很差，但是里面也有像你讲的，就是有一些比较刻意，就是想要制造一些情绪面的东西。
对，
但是你可以理解，因为他毕竟要把有点像是剧的东西拍成电影，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浓缩这些比较有感情的部分的东西。
对，
所以你有时候看到他们在交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No No
会出戏。但我觉得其实他有点像是怪奇物语的感觉、
uh-huh、
因为他其实蛮复古的，然后不管是他的服装啊，还是他的背景，还是他的那个，反正所有细节都非常像怪奇物语，而且怪奇物语的一些演员又在里面。
对，
所以如果喜欢怪奇物语的人，我觉得可以看，而且他不会说到很差，我觉得至少我会给个八分吧，他会让你一集一集想要继续看下去。
哦，了解。
但是我必须说里面的那
算
怪物吗？不是，演技我觉得还不错，里面的那个怪物我就觉得很
low，
很 low， 因为一点都不恐怖，真的不恐怖。虽然他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 jump scare 的那种东西，
对，
但是还是不恐怖。他算是惊悚，他不是鬼片，但而且他也蛮血腥的。第二集啦，第一集我觉得一点都不血腥，然后第三集我还没看，所以我不能讲说第三集怎么样。但是我听说第三集好像非常好看，越看会越好看。
然后就是有铺陈的，
对，然后第三集好像会整个反转嘛，我也不知道，我这样会爆雷，
我
但我也没看第三集，所以我不知道。
好，我这边呢、啊，我忽然想要延伸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鬼片怎么全部都到这个时代了，怎么还会再拍以前时代的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你看哦，《丽婴宅》他拍的不是现代，他拍的是以前，就鬼片。我觉得现在好像陷入一个瓶颈，就我看的鬼片大部分都还在拍可能以前的神父做的 what the fuck， 或是以前的家庭发生 what the fuck， 就没有一个是结合现在科技的恐怖片。我觉得这是我对恐怖片可能兴致缺缺的原因，就老调重弹。那些啊，要嘛就驱魔，驱魔你其实从大法师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有一个牧师最后出现，不是牧师啊，就是干他叫什么神父，有个神父出现，然后就然后把那个鬼赶出去。哇，这个超级会被提告。然后那个鬼就，然后那个神父就，然后最后就可能玉石俱焚，或者是鬼赶出去，就这样。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他妈已经有智慧型手机了，已经有平板电脑，已经有 5G 了，已经有各种你想象不到的科技。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鬼片是结合现代这些科技去拍出来，就是科技型的鬼片？
好问题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难度太高吗？还是就我觉得这种应该会是比较引人入胜的。
欸，为什么？还是其实有啊？有吗？
还是有，然后就都拍太烂，真的没人想看。因为近期以来，我记得有一部啊，算是比较小成本的片，就是一个华人男星演的，可是是 Sony 拍的电影，然后他是用那种以前那种 Messenger 的形式，然后他在追犯人，你还记得那一部吗？就是他女儿被绑架，还是他女儿好像已经快死掉什么之类的。
那不算是什么鬼片，啊，
对，可是他结合了科技，所以让那部片变得非常的不一样。可是现在我没有看到一个鬼片是用这种方式去呈现，哦，我很期待就是哪一天，
欸，有吧，可是我没看那一部，欸，有什么什么网红的，然后是在讲鬼的，我好像有看过类似的，但我没有看那个电影，我是看到他的片名
哦，
什么什么网红，会不会在讲什么网红的鬼片？
可是没有一个是经典或是拍的非常的让人有记忆感的感觉。就我期待是有一天可能拿着智慧型手机，然后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就有智慧型手机里面看到什么画面，然后或者是可能传一个讯息过去，然后有什么东西就跟着过去，就会让鬼变成真的是
那种什么银翼杀手那种类型，然后可能它是鬼片。
对啊，就是类似那一种感觉，就那真的很恐怖。就是现在的鬼还是会在一个空间内，可是假如说结合了 5G， 好怪哦，结合了 5G， 它就变成说它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出现，所以不同空间可以共享那个鬼，好像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就会变成说它可以想象的层面可以再更往上，
它已经打破了框架。
对对对，我很期待看到这样子的鬼片，但目前我还没看到一
个。就交给你来拍了。
不要，那一定是烂片。欸，我这样都有押韵耶，我还蛮开心。你看我会因为这种事情开心，你觉得我拍出来鬼片能看吗？反正我就是觉得说现在没有找到一个符合这个时代去呈现的鬼片，让我觉得蛮无聊的。
那就希望假如说我们有听众是电影系的同学，
谁要听你这个烂意见。欸，我问你，
欸，又不是我讲的，
假如你是电影导演，然后你现在要拍一部恐怖片，假如说你现在要拍一部恐怖片，你会怎么样去呈现？然后我的主题是要你一定要有现代科技在里面，我们来脑筋急转弯。
这个哦，其实这考的不是导演，考的是那个编剧。
对啊，我考你啊，就假如说你要怎么，你会怎么样去结合科技让鬼片变得更恐怖？我觉得我们来给一个方向好了。
我知道了，而且这个是在我们生活中都会发生的事情。
什么事？
像是以那个 Google Mini 啊，它不是会常常莫名其妙讲话吗？
哦，干。
这个很适合当鬼片的题材啊。就你知道，我们要来跟观众讲一下，我们之前就是在一个空间内，然后我们可能在看电影或是干嘛，突然老司机的 Google Mini 就会突然讲话，欸，然后我们都没有跟他讲话。一般照正常你应该要先说什么 OK Google， 然后你跟他讲一段话他才会回你，但是他突然自己讲话，你就会觉得什么，
抱歉
类似这个样子，干为什么啊？好好恶哦，
反正就是这样的情境，这是一个概念。
哎，欸，等一下，观众刚刚以为我们，听众刚刚以为我们 say 的，没有，他是真的自己讲。
没有，那是我手机啦，他感应到。那或是你可能半夜在睡觉的时候，他突然就唱歌之类，因为他也会唱歌。
Oh fuck！ 哎，欸，我觉得这个很赞，这个有，但我会觉得这个好像在。啊，以前的呈现方式是忽然有电话打电话过来，
然后你接起来没有声音那种。
对对，就是以前的话是你可以去选择能不能接，但现在你只要是这一种科技，可能 Apple Pod 是 Apple Pod 吗？应该是吧，就是 Apple 的音箱或者是 Google 的音箱，它是会自己讲话，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它就是会主动讲出你可能没有问它的事情，然后或唱歌。
啊，
oh no， 我觉得这个超级不行的。对，我想到的比较诡异一点，我想到的是类似诅咒的东西，就是现在什么科技是以前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视讯。
嗯，
那视讯能做到的事情，哦，好像有些鬼片已经有拍过了，但我会觉得说可不可以再更直接一点。有一天可能我在滑那些滤镜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是会用 Messenger 或者是 Google Duo， 然后它底下会有一些特效可以去选嘛，就是你看到某一些 creator 做的滤镜，然后看起来那示意图很可爱，就点开来之后， 然后是那一种就是什么血肉模糊的，然后整个
好恶
心，然后整个画面是这样，然后你一定会吓到，然后把它按掉，就你按掉的时候对方手机也跟着同时出现这个东西，就变成说因为现在家里面每个人家里面至少都会有三四个荧幕吧，
嗯，
然后就同时都有那个画面跑出来，就我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无远佛界的方式，就会变成是说会让这个空间都遍布着这件事情，这个是以前比较难做到，因为荧幕没有那么多，那现在符合我们的这个方式的话，可能你一套用这个滤镜之后，你家里面只要有办法跟网络连接在一起的，都会变成那个鬼可以去控制的东西。
你让我想到黑镜那个
哪一个，原来我的创意这么不值钱吗？
哎、欸，是黑镜吗？就是有一集他们家的那个
爱死机器人了
啊！对了，爱死机器人哦，我每次都把他们两个搞混。
对对对对，
就里面他的那个什么帮他打扫的那个机器人，还有他所有关机器的东西，全部都在追杀他那种感觉，
有一点类似，但是我会想要他是用那一种有一点结合以前那一种，就是有一部片叫僵尸。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会觉得这个是比较毛骨悚然的方式，
但我觉得我觉得比较好。
我觉得就是各种啦，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又会套回老梗，就是好像鬼一定要有一种形式。
啊、你刚刚讲我其实第一个想到是可能我们开那种视讯镜头，然后对方会看到你背后有个人那种感觉。
对，好像这个蛮老梗的耶。啊，我想要做出一个真的是很特别的，我好烂哦，我真的不适合当编剧，我很抱歉。而且我刚想到，好像以前已经有这样的电影，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也是视讯，然后就是有，
就是有点像是你可能家里有什么电视啊、电脑啊、平板、手机，然后突然都出现同一个很恐怖的画面那种感觉。
啊，我好没创意哦。
哦，我不知道啊，说不定我刚刚讲的也有人已经拍过啦。
我觉得你那个好像还没耶。
我不知道，因为实在是太毛骨悚然，那我当下真的会吓死。而且你要想啊，假如说你是半夜凌晨你在睡觉，突然你的 Google 助理跟你讲话，你不会吓死？
就你可能半夜，然后就两三点说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个我真的无法，我今天马上把它丢掉，然后把它摔坏。你看，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困扰。
然后就他后面问一句：“你有在听吗？”
不要这样啊！
然后就妈超恐怖的，我觉得这个就不行，这个我觉得这个就不能接受。我觉得你真的那个比较好，就是因为我的视讯还是要有一个 move， 就是你要去选那个动作。然后你如果或是不选，然后后面直接出现也很老梗。可是你那个真的赞，我期待有一个导演拍出类似这样的东西。我跟你讲，一定很多人不会想要再买这种音响。
我就不想。
对啊，像你是完全不想。我其实有在晚上听到他忽然发出声音过。
干，为什么做了什么事情？
没有，他就是在 reset， 就是因为网络，我的网络断掉、
啊，
然后他就说那个重新连线中，然后就我就把棉被抱上起来说no no no， 隔天早上起来没什么事情发生，哎、欸，这超恐怖的。
这应该很多人都会有这种阴影吧？
我觉得大部分人阴影是在开会的时候不小心 hey Siri 就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你吗？什么之类的，我忘记他是讲什么东西。我的 Siri 比较乖，比较少跳出来这样子。
那我们最后再讲一个我们都有看的一个电影，叫做《暂时停止呼吸》。
我其实这一部很久很久了，而且其实也蛮多人推过，但我就是因为在 FB 看到干片有讲过这部，我就一直很没有动力去看。可是我那时候就很怀疑，就是说干这种小成本电影到底能拍得多厉害，所以有一天我就跟老陈讲说、哎、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好了。哎，干，我给他很高分耶。
我也觉得蛮好看的，
就这么 old school， 就这么老套又这么 thin 的电影，居然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描绘出来。我觉得他是镜头带的很厉害，就是他带出来跟境界很相同的感觉，就都是那一种用一个先天的限制带给你无限的可能，因为你会 预设立场那个盲人老头就是怎样，但没想到他能做到这些事情、
啊、
然后就跟境界那个时候的一样，你不能发出声音，所以你接下来的都要非常有想象力才可以想象的出来的剧情。
我觉得他要比境界更厉害，因为境界他还有个环境可以让他的怎么讲恐怖氛围加重，但是你要想暂时停止呼吸，他只是在一栋很普通的房子里面，可是他可以把剧情拍到就是你真的会很紧张，你会很容易被吓到，而且你整个是怎么讲处于一种很紧绷的状态，你很难有时间可以休息的那种。
对，我跟老陈看完肚子都超痛真的是一部我觉得
太紧张了
不能错过的佳作，
他一直在转折。
其实看完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电影叫做科洛佛地窖，
那个是什么？
就是有一系列叫什么科洛佛沙小的，什么科洛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后来是科洛佛地窖啊，什么他几号地窖我忘掉，然后后来还有一部叫做科洛佛悖论，这一系列其实我都蛮建议去看，因为他都是用一个很新颖的手法去带出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去叙述这个可能怪兽侵袭的世界吧，然后就是各种反转我觉得很有趣，然后也是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嗯、科洛佛地窖那个很明显就是他在一个地窖里面然后拍完整部电影，然后最后就是、啊、我不想爆雷你这个，我觉得科洛佛地窖大家一定要去看，里面不管音效还是配乐都非常的赞，然后最后也会让你可能有一种 blow my mind 的感觉，就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所以他带出来的感觉就跟暂时停止呼吸一样，可是我觉得暂时停止呼吸唯一的缺点我是觉得它反转的有点太多就是最后面当他跑出屋子的时候那里就我觉得就应该结束了，
常常你会觉得他应该要结束的时候他又还没结束，
对最后一幕他又在反转的时候其实我有点神，就是觉得哦，没必要真的没有必要我觉得反转是要能带来效应，就是这个反转可能是带来就是哎、oh. 女主角逃出去那就是逃出去，你不能再反转一次还是女主角逃出去，那我就觉得这一段很多余，对就为了要吓人而吓人，但可能真的是可能怕电影时间太短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你把它当一个小品来看我觉得很赞，这边我超推，我大概给他九分，
而且他也出第二集了吗？
第二集我可以很大的程度可以告诉大家从五分开始往下扣这种哦是拍到第二集就真的是不太好，
你会想看啊？
我不会去电影院看，
你会等他可能上架到其他地方再看。
对啊，暂时停止呼吸我觉得他很厉害的点是他让大家站在坏人的一方，
哦对，
这个是他很
忘记讲
新颖的手法，就比较不会像是说就明明那个老头才是被害者，不管以任何的方式去看他都是被害者，可是结果大家会为了Clay 不要在那乱讲人家在那个就会为了男主角跟女主角而紧张，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事情，
但是他第二集就改变他的视角啊，
老套夜魔侠
有吗？
第二集其实很多人都说就是老了的夜魔侠加 Punisher 了，好、oh. 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
那我们下次再聊咯，拜拜
再见。